现在突然之间等于失掉了这一笔这个啊大的财富，所以非常的烦恼，非常的痛苦啊。如果没有倒也罢了啊，本来已经认为可以拿到的东西拿不到，这个这下是痛苦。这个时候释迦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释迦菩萨就来到他这个国家，就说了这个偈颂，我们课本上的这个偈颂啊，就说能行说为证啊，要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啊，再用宣之于口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不行何所说啊，如果不能行去说出来干什么？言跟行啊不能够一致，就是说了也做不做，言而无信变成。那么这两句呢是批评那个第四天的，后面的两句说若说不能行不名为智者，如果你听到了说的这种话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天方夜谭，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天方夜谭是假的，那你是智者吗？你绝对不是智者。这个两句呢是批评那个国王的。那么在菩萨论救菩萨论所讲的这个偈颂啊，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批评啊他们两个人都不对。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宗密大师第一个呢，他把这一个能行的这个第三句的能行改成修行啊，这个还无所谓，但是他把出处啊写成制度论的话呢，可能是个问题，对吧？应该是菩萨论啊，而且是旧菩萨论啊。那么新菩萨论我没去对照了翻，因为新菩萨论呢，旧菩萨论是新菩萨论里面的一部分啊，他没有全部翻译出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说不定也有，但是这个文字呢不一定完全相同，我没有去找啊。新菩萨只是跟各位说一说，不是制度论，而这个故事的这个原意是讲这个国王跟这个释迦菩萨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再看下面，经云善男子，如来从修行中来，若能修行，是则成就供养如来。这个经云啊，也是这个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里面的，就是四十卷的华严经啊。那么这是卷三十八，838的上来啊，意思就是说如来是从修行中来的，换句话说要修行才能成就如来的功德啊。众生若能修行，我们加众生两字啊，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众生若能够修行啊，是则成就供养如来，成就的功德就是等同于在供养如来修福修慧。那么这是讲第一啊，如说修行是一种发供养，就如能够修行的话，就是众生能够修行就是供养如来，叫做如说供养啊，七种供养里面的第一种。下面是讲第二种，利益众生供养者，如华严十地品云。这个华严十地品呢是八十华严啊，八十华严的卷三十六，在大十配集192的上来，在这个地方啊。好，这个地方的经文是说，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所有的修行修的善根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救护众生。所以我们讲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我们都知道，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第一个啊，这个才是总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是四弘誓愿里面的总愿，后面的三个愿都是为了这个愿而这个所发的啊。你要救护众生，你自己要把烦恼断掉，烦恼无尽誓愿断。 你要修佛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对吧？你自己为了救护众生，你要断自己的烦恼，你要修无量的法门，你要成就无上的佛道，你才有办法对第一个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才能够完成。那么这个意思也是一样，所有的修的善根通通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这是佛教的基本的精神。又云啊，诸佛出世本为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是四十华严卷三十八大师838的上来啊，他这个文字呢，第二句的文字呢稍微一点点的不同，本为利乐众生故啊，经文的文字啊跟这个我们课本上面所引用的呢差一点点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位智者大师呢，他是完全抄宗密大师的这个别行抄，他是照抄。那么一般的规矩都是这样子的，祖师怎么说他就怎么抄啊。明明经文本身啊差一两个字，在我们的想法应该对照那个第一首的那个经文才对啊，对，应该把它修正过来，但是他大概都不会去改祖师的这些著作啊，我们知道就好了。经文本身是这一句，意思都很好懂啊。所以利益众生啊，名为真供养，真实的一种供养，要利益众生。佛是如此，菩萨也是如此啊。我们造的这个佛菩萨啊，他的这个模范的这种的啊，当作模范要学的话呢，也是要这样子啊，要利益众生就是。第三句啊，法供养里面啊，七种别啊里面，第三，色受众生供养者啊，诸佛出世为以慈悲色受众生故，所以啊能以慈悲心啊随顺摄取众生，这个是真供养。就是佛菩萨怎么想，我们照着怎么做，这才是真供养啊，这个好懂。第四句啊，待众生苦供养者啊，以就是因为啊，因为待众生苦啊，上弃诸佛慈悲义故，能够契合诸佛的慈悲的这个本意。第五句，勤修善根供养者啊，若不勤修一切善法，是亦不能利乐一切众生，这个也好懂啊，所以要勤修啊，就像那个四弘誓愿一样啊，无量法门啊，誓愿学。为什么要学无量法门？就是为了要这个救度众生，要成就佛道啊。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者啊，若舍菩萨所修的事业，是亦不能利乐众生啊。就是为了要利乐众生的话呢，就是要修菩萨业。菩萨业是什么？自利利他，对吧？自觉觉他，这个才是菩萨的事业。这是菩萨事业。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者啊，是华严离世间品中有十种退失善根法啊。所谓舍菩提心，凡所修善呢、啊，魔所摄持。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啊，华严经的离世间品啊，并不是叫做十种退失善根法啊，这个离世间品哈、啊、大师307的下来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的，我这里只抄这一条啊，一共有十条啊，我只抄了这一条，就是第一条。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不可以这个忘失的啊，忘失了菩提心啊， 如果去修所有的善根啊，通通都是魔业，魔的事业啊。那么慈州大师他这个地方说，华严离世间品有十种退失善根法，都是抄录这个别行抄，就是宗密大师的别行抄。各位如果有那个啊别行书抄的话，拿来对照就知道了，它全部是照抄的。好，若暂舍菩提心者，是亦不能利乐众生也。就算是暂时的啊舍弃这个菩提心啊，就不能够利乐众生了。好，一共是这个七种啊，那是根据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一共有这样的七种啊，根据普贤行愿品啊，有这样的七种法供养啊，是种，这七种是法供养里面的别啊。于依梵王所加一句这个一个供养啊，共成八种啊，这个八种都是法供养，可以，我们可以共成八种下面加几个字啊，共成八种下面加皆法供养啊，这八种都是法供养，皆顺佛意，这个八种都是顺这个佛的意，如同孝子啊，必以顺父母意为这个孝心，供养就可以得佛的欢心，就成就真供养。行事法供养，不可但念啊，只是把经文读一读，必须要观想啊，经常的观想啊，观想成熟，则得成就供养三宝啊，经常的观想。好，再看礼拜啊，前面的那个勤供养啊，礼拜三宝那一句啊，论文的礼拜三宝。乐纳三藏，悲悯下凡，出七种礼法，就是撰写出啊七种的礼法。文义周伟啊，周是周密啊，伟是这个确实啊。乐纳三藏啊，我根据的资料是佛光的啊，佛光的。但是呢，在应该在高僧传里面应该也可以查得到的啊，高僧传里面啊，乐那摩提啊，是北魏时期的这个译经僧啊，中印度人，在公元508年的时候啊，508年，那么与这个菩提留支共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12卷，这个应该是在大正藏26册啊。另外与圣朗译妙法莲花经论，不是经文啊，经文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啊，经论优波提舍，优波提舍啊，就是论义啊，论义，优波提舍一卷，优波提舍论义的意思啊。那么又译这个宝性论啊，叫做究竟一圣啊，宝性论，这个也是在大正藏26啊，应该在26啊，这个4卷呢是在大正藏31册。大概是这样的一位这个三藏啊，三藏法师啊，他举出七种的这个礼法啊，下面自略名字啊，简略的说明一下啊。第一种啊， 下面我们写个一啊，出啊，就是出我慢离啊，这是第一种，七种里面的第一种。我慢离是什么意思呢？为心无恭敬，亲仁薄道，亲是亲见，这个人啊，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佛菩萨像等等啊，乃至于师长，这个人指的是这个鄙薄，瞧不起啊佛道，这个道就是佛道。例如在礼拜的时候至高教，高教他说这个律里面称之为叫做下床啊，俗称啊叫做拜凳，用这个啊，在礼拜的时候用这个，这是举例说明啊，当然不是单一这一种啊，很多在礼拜的过程中没有恭敬心啊，是啊，使这个五体不能够投地，五体就是头啊，两个手以及膝盖，两个膝盖，这个叫五体，或者叫五轮啊，轮胎的轮啊，五轮。或者叫五体不能够投地，贵重色身啊，贵重自己的色身，这个叫做我慢离里面的这个我字，不敬重三宝，这个叫做慢，所以叫做我慢离。外度是礼啊，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在礼拜，内增慢惑，慢惑是根本烦恼啊，各位学过啊，这个白法啊，贪嗔痴慢疑，还有恶见啊，这个慢是根本烦恼啊，正常这个慢惑，此是慢业，这个业就是行为啊，这是正常这个慢心的一种行为啊，名我慢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唱和理。一人唱理，众人合理啊，如对上下，这个对啊是舂米的那个器具啊，用脚踩，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啊，放在一个石臼里面啊，用一个这个大的一根木头，中间有这个轴，然后呢上面绑一个这个一块圆木头，那个是舂米用的啊，就是把那个骨的那个壳去除掉。后来有机械的话啊，有机器的话，那当然方便了。以前都是用人工的，用脚趴在那里踩，踩一下它就抬起来，脚放掉它就下去啊。实际上，各位可能现在都看不到啊。我小时候都有看到，我们在乡下都有看到啊。自己家里面有一个舂米的这种器具啊，那个骨子啊。采收下来的骨子都是要这样子，才能把那个壳啊外壳啊去掉啊，变成米啊。那么这样子的机械式的这种的上上下下的这个行礼啊，这就是唱和礼。如对上下无恭敬心啊，不合这个内财供养的这种的这个标准啊，不合。好，这两种啊，这两种啊，此前二种非宜，不合这个礼仪啊，绝不可用。所以在七种里面的前面这两种是等于是不好的啊，不合乎这个礼仪的，一定不可以犯这个的毛病啊。第三种呢是恭敬礼，也就是五体投地，稽首于地，就是头要碰到地啊，要在行礼的过程中观想这个佛身啊，如在目前，好像就在这个眼前啊。那么佛的相好具足，一手自己的两个手捧这个佛的两足于我的头顶。 李苟慧精忠广明，虚则寻之。这个李苟慧我不用写了啊，我有参考资料发给大家，自己看看就知道，那个不用我念啊。上一次我有发给大家啊，这一部经叫做李苟慧菩萨所问理法经，关于这个五体投地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在那部经所说明的。当你膝盖着地的时候，右膝应该怎么去观想，左膝什么观想，两手着地的时候右手怎么观想，左手怎么观想，头顶着地的时候怎么去观想，在行礼的过程中都要照那样子的去观想啊，这个才叫做恭敬礼。各位可能在听经的过程中，有时候听到师父或者是空师父哈，都有一大略提到，那现在我抄给各位啊，就是根据那部经已经发给各位了啊，自己看就可以了，那个不用讲的了啊，自己看就看得懂的啊，虚者寻之啊，各位不用寻，我准备来给各位啊。好，接着再看下面啊，知略述常用之礼佛记啊。平常在礼佛的时候，念诵这些记诵啊，说能理所理性空寂，能理的自己的身心，所理的佛。或者菩萨都是体性啊，都是空寂。下面解释了啊，能理之众生相，所理之佛菩萨相，全相即性，性本空寂故，相即无相也。这个道理都不讲了啊，各位已经很熟了。第二句是感应道教难思议，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心感心应啊，以心应心，显明加倍。这个以前显加跟明加，我们好像也讲过，在初住以前呢、啊，大体上都是明加啊，要初住以后，这一本论来讲，要初住以后才有显加的，佛菩萨才有显加的。一般都是名家啊，这个初学人呢、啊，啊，加倍都是名家，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是我此道常如地珠，地珠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四天的这个宫殿的门口啊，它挂了一个网，叫做因陀罗网，也就是地网。这个地网呢，当然网大家都看过，渔网都看过了。那个绳子啊，这个交叉啊，有这个横的，有直的，对不对？十字交叉的地方呢，每一个交叉地方有一颗珠，这个就叫做地珠。所有的这个网的那个十字交叉的地方都有一颗珠，这些珠子是宝珠，它能够照，而且呢能够显影这个所照的这个景象，它自己发光啊，每一颗珠都发光，所以珠本身彼此之间是互照，它们的影子呢又通通都这个映在啊，显现在珠的这个体上面，在珠这个宝珠的这个体上都能够看到，所有的彼此都能够映，就好像两面镜子啊，如果是我们走进电梯啊，有时候两面镜子三面镜子的时候，那个互相的那个照的那个影子是无量无边，重重无尽，彼此这样子的映照，互射互照，映照起来，是这种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华严经的法界缘起的那个重重无尽，所有的一切现象啊，就是世事无碍法界，叫做重重无尽。用这个地珠啊，所有的这些地珠的彼此之间的互射互照，一多相即，小大相容等等的，这个是代表华严的这个世事无碍法界，也就是重重无尽的这个缘起。 那么要观想我指道场如地足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啊。他说地是天，空中啊是有王庄严，一王多孔，多到不得了啊！他那个啊孔很多啊，啊孔各有珠，但是我看到资料是在十字交叉的地方有珠，它是在孔里面有珠啊。孔多珠亦多，每珠啊，每珠每一个珠子当中啊，地珠当中啊，色照身罗万象，这个标点符号不要它，应该是色照身罗万象。这中间不要分开，不要加个逗点啊！每珠中色照身罗万象，一一珠啊又互色互融，重重无尽，也就是代表华严的世事无碍法界。此为能喻啊，用这个珠网啊是一种能比喻。所喻的是什么呢？被比喻的是什么呢？即我此道场中啊一切的衣报工具等物通通要做这个宝珠的光明观，即也就是观想啊，把它观想如这个地珠，所有的器具啊通通观想成这个地珠，光明重重，就是要把它观想成华严的世事无碍法界。诸佛菩萨光明身影啊一现一一光明物当中，这个光明器物当中呢又有诸佛菩萨的像，成无尽佛身，我身亦仗持无尽光明成无尽的光明身。所以在礼拜的当中要做这样子的观想啊，一一隐现在诸佛菩萨的面前，那么头面结足啊，用自己的头啊来顶地，然后用手去接这个佛菩萨的足，归命作礼。那么这个地方持咒大师呢这三句只讲了三句，事实上呢一共有六句啊，这一个礼佛祭诵啊，我找到的资料呢比较早期的，其实有很多著作啊都有这个礼佛祭啊，那么我找资料我喜欢找第一首，就是找最早的，因为常常会这样子哈，有时候什么是第一首资料，有时候你找随便找一本字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是第二首第三首，它把它改了啊，把它改变了，所以找第一首的资料呢比较好像啊忠于这个原著嘛啊，所以我现在找到的是比较早期的这个资料啊，我还是要重复跟各位就是说建议哈，我们找资料写文章也好，你要讲给别人听也好，找资料要找第一手。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呢？梵文翻译成汉文的，这个应该是比较第一手，除非它有不同的译本。有时候一本著作哈，梵文的著作结果有不同的译本，但是呢这都算是第一手资料，对吧？梵文翻译成的经啊，汉文的经论律啊，这些从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话，我们汉文来算的话，中国文字来算的话算第一手资料。然后呢祖师大德的著作呢啊算是第二手资料。那现在的工具书啊，日本的望岳大辞典啦，我们现在在最详尽的这个汉文的比如佛光大辞典啦啊，这个算是第三首，但是里面呢其实佛光已经算很详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错，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啊。有时候你抄他的结果抄出来的反而是有问题的，所以能够找第一手第二手资料是比较好。那么近代人抄这些工具书写出来的东西那是第四第五了啊，如果你引用的话呢这个就没有把握了啊，所以尽可能的找这个前面的啊资料啊。那么关于这个礼佛记呢，我找到的是啊一共六句。那么一般说这个礼佛记啊在行礼啊 在礼拜的过程中，如果做这样的观想的话，是能够入礼一心的这个，能够入这个礼一心的礼佛记，事一心礼一心，各位应该听得很多了啊。要做这样的观想。好，那么191页的我们这个地方稍微再把它念完了，我们才休息啊。这个190页的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啊，余续二句，就是除了这一首礼佛记以外啊，这个是一个记诵再加两句啊，四句才是一记嘛啊，我们讲记啊，四句是一记，对不对啊？他们计算文字是算记的嘛，印度计算文字是多少记啊，四句就是一记。我们计算文字怎么算呢？我们算多少个字，连标点符号一起算啊。你这一本小说啊，大概是10万字啊，比如说我们是这样讲的，不讲多少字，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计算著作的这个文字，我们是算多少字啊，说不定还是连标点符号一起算啊。但是印度计算这个文字啊，不管长行或者是这种的这个音诵或者重诵，他们都是四句叫做一偈，是不是这样子？应该四句是一偈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六句就是一偈在半啊，一偈半。后面这个慈德大师他续二句啊，诸佛菩萨无穷尽，弟子礼拜亦如是啊，也是无穷尽，要这样观想啊。那么这样子的观想，但须闻熟观熟。把这一个文字啊，这八句啊，记得很熟，念得很熟，背得很熟啊，观想啊，经常的这样子去观想，就观想得很熟。礼佛一拜，真的能够福增无量，而且能够罪灭和尚。好，我们休息一下。